们一直讲马太福音，现在我们慢慢的讲。上个礼拜我们马太福音并没有讲完，第一章还是没有讲完。其实我在准备大纲的时候，上礼拜我就有点觉得材料太多讲不完，所以我也没有很清楚的规划要讲到哪里为止。这次呢，既然我们要继续讲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到25节，让我们再读一下好吗？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想如果我们马太福音讲的慢一点，大概很多弟兄姊妹们第一章18节到25节会背。我喜欢听见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的时候大家专心的倾听，下一次读的时候我要请大家一起读。我们现在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的话语里面带着生命，带着能力，带着智慧，带着权柄，带着一切的恩典。主啊，在你的话语里面带着新鲜的生命，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再求你借着圣灵叫我们灵里面苏醒过来，从你的话语得的力量，得的恩典，叫我们的灵能够与你进入交通，也能够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面前，让我们从灵深处的敬拜到达你宝座的面前。主啊，我们是在你永远的旨意，在永世的工作中间。虽然耶稣基督降生的事，主啊，已经发生在许多的日子以前，但是到现在这个结果还影响我们这些人。就因为我们相信你是神所差遣的救主，因为我们相信你的名字叫耶稣，你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我们又相信你是以马内利，所以我们今天成了你的儿女，在你的面前出入。主啊，今天早晨求你自己再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用超然的方法寻找人，神用超然的方法指示人，神用超然的方法给我们特别的经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马太福音一开始新约的时候并没有排除在旧约里面神做工的原则。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做梦，而且在梦里面天使显现。上一个礼拜我讲到说，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做梦梦见天使显现，因为天使的显现跟我们做梦梦见什么样子并没有关系。我们就是要做梦梦见天使，用要梦见天使显现，恐怕也不知道梦见这个天使什么样子。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什么样的感觉，我查了很多的书，很多的人从旧约里面看见神的显现，有些地方他称作天使，有些地方中文翻作使者，在原文其实都是一样的字。那么在这些天使显现或者使者显现的这些记载中间，有少数几次圣经里面也记载天使的相貌，有一处明显的说他的相貌甚是可畏，跟我们一般人认为天使一个小脸蛋的样子不一样，那是中古时期从希腊神话里面进来的那些小天使，那些不对的，并不是圣经里面旧约到新约神借着天使显现那种情形。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我们要去努力梦见一位天使会梦见怎样情形。所以我说这里神用梦和用天使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方法。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也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件事情上面看梦里的显现和天使显现有什么不同。但是这里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和新约的时候， 在这些不同的时代过程中间，神曾经用不同的方法向人显现，向人说话。当然在旧约的时候，神固定用的方法是用先知，摩西是一个先知，神用先知就是用摩西来替他传话。但是在许多个人的经历中间，神也用使者来传话。其实使者这个字顾名思义就是传神话语的意思，他是做了神的使者，好像今天我们讲大使一样，一个国家的大使代表这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他把他本国的事情向着外国来报告，这个情形就叫做使者。所以在使者的这个身份上面，神是用天使来做使者。在约伯记里面第33章23节说，若有千万天使中间，神寻找一个做他传话的。所以约伯记里面早就知道，也可以说在旧约的时候，也许人更加清楚，更加能够接受天使显现传话的事情。在奥古斯丁他所写的一些文字记录中间，他曾经花了相当大的时间去研究天使的显现。他天使的显现是放在三位一体的神那个神论中间的。为什么？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因为旧约里面很多时候读圣经，我们知道神的使者显现很可能就是神自己取了人的形象。这件事情跟今天耶稣基督降生也有关系，待会我们要继续说到这个事情。但是在旧约里面，除了神用使者显现或者向着先知说话之外，更有一种常用的方法，就是神借着圣经，借着神的话语来向神的儿女说话。其实神的话语就是先知工作的结果，先知把他的话说了以后应验了，在其中有神话语的确定准确性，他就被记录下来成为圣经的一部分。圣经就是神的话，是神向着人说话所有的记录。不仅是先知自己随着他圣灵的感动，经常是神借着先知向着他的百姓说话的记录。所以这里在旧约的时候已经看见神说话有两种情形，第一个可以借着天使，第二个可以借着圣经已经写出来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发现，神在不同时代做工，他说话的时候不同的路。那今天神怎样向我们说话呢？我们一般人的了解，众人所能接受的是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但是我们不能排除，也不应当排除，神会在特定的方法，用特定的情，在特定的情况之下，用特定的方法向人说话。神可以，神大大可以，神没有理由不可以，因为他凡事都能。但是这里我们以后看见，怎么知道这确定是天使说的话？因为天使所说的话解开了旧约非常重要的一些经文。所以约瑟他遇见主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他怎么样有这样的把握？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他为什么能这样的接受？这些事情都是连贯的，有相当的关系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约瑟是个简单的人，所以他不加思索，不问理由，有人对他说话他就相信了，没有这么简单。虽然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约瑟的这些记载事情不多，好像他也是一个相当安静的人，大家注意到这里，约瑟一句话都没有说，在整本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一句约瑟说的话。也许我们会了解，那么约瑟没有说话，他不仅很简单，而且他恐怕哑巴，可能没有口才。不是这样的意思，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知道约瑟所以能接受天使向他显现向他说话，因为整个的事情跟神的工作有相当的关系。约瑟里面清楚明白，他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他凭着信心接受天使所说的话。在当时的时代，新约刚刚开始，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甚至一直到了保罗的时代，都还人相信天使说话。所以以色列人对于天使的身份是相当的尊重，他们敬畏神也敬畏天使，因为说不定天使就是神自己降生，穿了成人的形状，取了人的样式来到地上，你不晓得。在旧约里面就记载亚伯拉罕接待使者 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那里的天使很可能就是神自己。所以整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对于天使的尊重，可能是像神那样的尊重，因为可能神就取了天使的形状来到地上。在希伯来书，因此我们有一个考虑，在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了要叫人明白耶稣基督的身份尊贵，他把他拿来和天使比较。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叫我们知道，从前至少在犹太人中间是相信天使的。耶稣基督甚至自己这样说，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位使者，他说他的使者常在我的父前见我父的面，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一位天使跟随他陪伴他，这是耶稣基督讲的。所以到底什么意思我们不能乱测，但是我们有这样的考虑。在旧约的时候，你知道，或者说当新约刚开始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相信天使，在使徒行传里你尚且可以看见这样的例子。在使徒行传23章第9节里面，那里保罗受审判，保罗在以弗所那里出了一点乱子，他被人捉拿起来，他在公会那里，对不起，不是以弗所，在耶路撒冷那里出了一点乱子，人把他捉起来，所以他就在公会的面前来做见证。而做见证的时候，那里看见两批人，一批是撒都该人，一批是法利赛人。在23章第9节那里说，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人、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他们和那些撒都该党的人起来争辩，争辩什么呢？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中文的翻译这里翻作鬼魂，因为是中国人的思想，大家明白的意思吧？原文的意思倘若有灵，但是有灵呢，中国人的了解就是鬼魂，因为没有办法翻译圣经的时候是翻成希望中国人能懂的话，但是中国人的思想已经受了其他宗教的传染。而原文这里他所说的，若是有灵或是有天使向他显现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这里怎么样呢这几个字翻译也是很弱，他说若是有灵或者天使对他说过话，那你们就是抵挡神。所以这句话在法利赛人口里说起来是相当的重，相当的对撒都该人是很强的一个攻击。那这里讲到天使的显现，我所以把这些圣经证据拿出来，要叫大家知道，我们明白当时以色列人对于天使的显现是接受的，而且这个接受，如果从约瑟本身来说，他可以有一种很自然的一种自高的感觉，他会觉得他跟摩西同列，因为摩西也有神的使者向他说话，他会觉得也许他不属灵，有自己的感觉的话，他会觉得他跟亚伯拉罕一样，至少他也跟旧约最后一个先知撒迦利亚一样，因为圣经里面记载旧约神借着使者说话到撒迦利亚最后一个没有了，当中经过400年，所谓两约之间，旧约和新约中间一个真空状态，神没有借着先知，也没有借着使者，也没有借着任何人向人说话。一方面我们说约瑟不应该有这种自高的感觉，他可能也没有，因为我们看见约瑟的品格的确是一个相当顺服相当卑微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真理在这里需要被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的确这也是一件大事，因为400年来神没有对以色列人说话，第一个他所使用的器皿，可能照着时间的次序我们应该说是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母亲以利沙伯和撒迦利亚。但是这里同样从马太福音的角度来看，约瑟是第一个神说话的对象，借着天使对他说话，天使把神的信息带给约瑟。 如果你读路加福音，你会读到撒加利亚，会读到玛丽，会读到伊丽莎伯，还会读到玛利亚，神向他们说话。但是无论如何，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中间，神开始了在新约的工作。新约的工作是在神那里发动的，新的时代的开始是在神那里发动的。在神的手中有他的时间表，在神的手中有他的计划和工作的重点。在这个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神界的天使打开了新约时代的序幕，而这件事情是向着约瑟所说的。弟兄姊妹们，约瑟已经给我们看见是一个卑微的人，他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他是大卫的后裔，他也是耶哥尼亚的后裔，一直到君王继承的系统到他的身上，但是无论如何，在他的身上所给人看见的是一种卑微的感觉，因为他实在没有君王的宝座可坐。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当主显现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主对他说，说什么？大卫的儿子约瑟。因为主愿意借着这些话提醒约瑟的身份。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立刻想到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身份称作基督徒。弟兄姊妹们，约瑟的身上挂的是大卫的名字，因为他称作大卫的儿子约瑟。我们身上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身上挂的是基督的名字，因为我们称作基督徒。基督徒啊，你有没有想过在你身上荣耀的身份？哦，弟兄姊妹们，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惭愧，因为我忘记了我是谁。我觉得我是一个卑微的人，觉得卑微是好的，但是却不能忘记自己实在有神的身份，并且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原则，我们今天虽然外面是卑微的，里面的生命却是尊贵的。这个尊贵的生命叫我们与世人不同，并且按照神的意思叫我们做世人的光，世人的眼。前一阵子我一直在读清教徒的历史，我读了很受感动，因为我说过清教徒有两种世界观，一个在地上他们也参与各样的活动，而且这方面的活动有时候他们还上租给国会，当然他们所讨论的内容不是一般的立法，不是一般的政治改革，而是关乎宗教信仰的事情。在清教徒的时候，英国还没有信仰的自由，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我说英国没有信仰的自由，并不是说它并非基督教的国家，受异教的压迫，不是，它是基督教的国家，也可以大体说它是基督教的国家，但是人只可以在国教的系统里面，并且人没有不加入国教的权利。如果不加入国教，就是所谓游离分子、异己分子。到后来稍微有点改革了，不谈这些事情了，但是规定说礼拜天一定要做礼拜。因此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是莫名其妙坐在里面，不知道在干什么。他们礼拜天没有别的地方去，只好去教会，但是呢，他的心不在那里。他虽然听了一些道理，真正是神的话没有进到他的里面。弟兄姊妹，我觉得好笑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社会里面，没有宗教的压迫，也没有国教的成分，但是还是好些人到神的面前来，到聚会中间，他的心没有带来，还在想世界上的事情，还在想很多今天的计划如何，还在想很多世纪初上的事情。上一次 Goldberg 弟兄来到这里就是指明这一点。我看弟兄姊妹很专心很努力在听，我也在这里一面听一面看见弟兄姊妹表现，我知道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听的信息。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身份是叫做基督徒， 我不仅仅是说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应当全心到主的面前，我们应当清楚的有两个世界观。一个，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活在地上，对于地上有责任，也有权利，也有义务。但清教徒最最特别的一件事情，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名字记在天上，他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不管地上怎样，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个结果，就是清教徒所有在地上挣扎努力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失败，而且差不多零分。他们希望改革国会零分，他们希望造成宗教的自由零分，一直到清教徒的时代过去了，英国为了政治的理由开始有一个宽容的法案，包容法案，信什么教都可以，但是不包括天主教，你家天主教一定要到天主教的教会去聚会，你如果是基督教，你可以在各个不同的聚会里面聚会，开始有了各种不同宗派的自由，还可以有些人自由教会，不需要加入任何的宗派，这是为了政治的理由。但清教徒努力没有成功，清教徒到了美国，在美国继续希望建立一个以基督的精神立的国家，成功了没有？没有。这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美国。到美国立宪的时候，写宪法的人并非清教徒，是自然神论者 Deism。 以前我跟弟兄姊妹讲过， Deism 的来源，自由神论的来源，是从启蒙运动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们，清教徒在社会上在地上做的工作都是零分，你说他失败了一点都没有，因为他们在地上的见证和生活引人侧目。我就用引人侧目四个字，因为很多的人以后恶意的渲染，把清教徒说的古怪的不得了，但是他们在主的面前持守的见证，他们的敬虔，实在在神的面前有极大的价值。清教徒是比较平衡的，在我的思想里面，在我的从读他们的文字，从读他们的讲道见证里面，我觉得他们相当的平衡。我们需要有两个不同的世界观。弟兄姊妹们，这是基督徒的身份的。天使对约瑟说，大卫的儿子约瑟，我想约瑟好久没有听见这个名字，有人叫他做大卫的儿子，一定非常奇怪，一定非常兴奋，一定非常紧张。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听见基督徒的名字听得太习惯了，你忘记了你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你忘记你的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名字。巴不得我们今天每个人对于这个称呼能够重视。你看见没有，大卫的儿子约瑟试着对他说话，然后他讲什么话呢？很简单的话，头一句叫做不要怕，不要怕。怕什么？我们要问问怕什么？是不是天使认为约瑟会怕这位天使的相貌？刚才我说过了，在圣经里面给人看见天使的相貌是可怕的，有些读圣经的人认为天使的相貌是基路伯的相貌，基路伯就是四活物，他一面是牛，一面是狮子，一面是老鹰，一面是人，四个脸面。是不是因为看见这个奇异的人而惧怕？有可能，不是不可能。如果我看见这一位四活物，我想我会害怕。也许不会了，因为现在孩子们看这些电视啊，各种各种的样子，各种各种脸都看得不习惯，不仅不会不习惯，而且很喜欢看各种古里古怪的样子。从前我的母亲刚刚读圣经的时候，她说，哎呦，我这四活物好可怕，中国人其他的宗教说怎么牛头马面，有点像吧，我看今天电视上面都是牛头马面，莫名其妙。可是小孩子去看了就是，哎，很好玩。我不晓得约瑟有没有因着看见天使的相貌 而惧怕。但是我相信天使所指的不是这个而已，是他心的深处更多的惧怕。惧怕什么？惧怕玛利亚，惧怕玛利亚所怀的孕。弟兄姊妹，你读这张圣经，你会发现一件什么？惊奇的成分。上个礼拜我说过，也许我没有跟弟兄姊妹解释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当我发现这个惊奇成分的时候，我看一些参考书，那里从原文从希腊文的这些地方讲，说是这个字带有惊奇的意思。我一点都不懂希腊文，我不一点都不懂了，不够那么深的程度可以欣赏这个字有惊奇的意思。可是中文的翻译不错，他发现玛利亚已经怀孕了，这是一个惊奇的成分，所以它里面有许多的惧怕。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也有许多莫名的恐惧，难道你没有吗？卖我房子的这个房地产经纪人一直跟我们保持很多的联络，他不晓得我们买了一个房子不想买第二个，他不晓得我们安土重迁到这个程度。我太太跟我讲，好，我们就在这房子里看看租给我们活多少年，我们就活在这里吧，不要你搬房，不用搬家了。可是这房地产经纪人呢相当热烈，相当热情，有时候来看我们，这个跟我们保持联络，过段时间总要寄一些拍子本，你知道，就是那些 notebook， 给里面给你上面有他照片，你可以写字的这种东西。他第一页告诉我说，现在房地产的行情已经跌到谷底了，所以你要投资。我想不是，因为你没有生意啦，所以你要我去做你的生意，大概这样意思，是不是？弟兄姊妹们，有多少人在这样经济萧条中间，对于许多事情不知道，没有把握？有没有惧怕？有。不知道明天主怎样供应我的生活。但是马太福音怎么说的？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们不要为生活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惧怕？有，而且这个惧怕是相当真实的。天使对他说，不要怕。约瑟所怕的，怕许多将来的麻烦，怕许多羞辱的事临到他家中，怕他跟玛利亚的关系不能正常，会不会？都会。所以天使对他说，不要怕。感谢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人读圣经，他发现这里有366次不要怕，比一年还多一次，那个一次是为了闰年。怕。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依靠主，若是我们相信神的恩典，神的权柄和能力，他叫我们安稳如同磐石，他叫我们不动摇。也许我告诉弟兄姊妹不要紧，过去两三个月我在远东也做一些诗歌的节目，诗歌的录音，希望录好了以后能够出版，是这个 Francie 姊妹跟我伴奏的。我们选了一个专题叫做磐石，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他使我们不摇动，他使我稳他在高处，他使我们根基，磐石的根基，不是沙土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叫我们认识他是谁，当我们认识他是谁的时候，给我们安定的力量。天使又说什么呢？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这是一个指示，神会指示，记着他的话语向我们指示，把他的奥秘告诉我们。诗篇34篇告诉我们说，神向给他亲密的人向他们启示，把他的奥秘，把他的秘密启示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你看这些原则，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不是别的人，玛利亚就是你的妻子，就是这个，你就娶她就行了，只管娶她。一切都在主的手里，一切由主承担。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天使说话的时候，不仅是个安慰的力量，他也指示我们当行的路。昨天在这里我告诉年长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读经，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什么？会联想。这里立刻叫我们想到箴言所说的，依靠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认定他，凡事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高兴，很高兴今天罗顿在这里。他在主的面前，从年轻开始，他就有心愿要跟随主，所以主给他预备一个工作。他不像很多刚刚毕业的孩子，找工作的时候七上八下的。我看得很笃定，主也恩待他。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认定主的时候，主必定指引我们的路。到在这里的，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要做这样的见证。有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你讲这样的话，在教会里面，既然在这里嘛，他一定是经历主有信心，所以来这里，对不对？那些其他没有来的人，是不是因为没有经历主的信心，所以他觉得主不真实就不来了？你可以这样想，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简单。神在凡事上引导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们没有来这里，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他对于主的带领失去信心了，还是他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我常常认为我的看法不对，但是事后证明神的原则是对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和主的关系先出了问题，不是因为神不能引导我们，而是我们主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牧养的工作上面最难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发现神的儿女退后的时候，他不肯承认是他和主的关系出了问题，而一直说因为主对他不实在不真实，他不需要，他也不能够接受主的引导。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们都经过这样软弱退后的时候，当我们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承认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并不是主不引导我们？今天好些弟兄姊妹们不知道为什么不在教会里面聚会。我不是定罪哪一个人，我是指出一个原则来。我已经说了，我常常认为我的判断不对，所以我不愿意判断弟兄姊妹。但是等到事后显明的时候，他心里有个抱怨，所以他不能够接受主的带领。可惜在这里天使对约瑟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是个大试验，神已经说了话了，约瑟能不能顺服？如果他不能顺服，他就要自己找出路。简不简单？如果他不能接受天使对他说的话，好，那么你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上次讲到从前文里面看见约瑟在那里正在思念这个事，要把他的妻子玛利亚暗暗休了的时候，你知道他的为难多为难。我们上个礼拜说他是一个义人，并且他义的标准可能比旧约超过一点，所以他暗暗的想把妻子休了，不愿意公开的羞辱他，甚至有人用石头可以打他。但是当他这样思念的时候，神的使者对他说话，他没有选择。我不是说他没有选择，他没有去选择，他有选择，他可以不听天使的话。但是我们从下文读看见约瑟醒了以后起来，就遵着使者所吩咐的娶过他的妻子玛利亚来，只是没有与他同房。弟兄姊妹们，这些原则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值得我们放在神的面前祷告，值得我们这样再三的求主啊，求你叫我有一个简单顺服的心。
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读经的时候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方法。
当我们读到约瑟的顺服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多么可怜。不仅这样，神的恩典还对他解释，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我不晓得今天能不能讲得完，我一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实在觉得说太稀奇太稀奇太稀奇，因为这里的解释是非常特别的解释。圣灵能够显明隐情，能够叫我们明白不明白的事情。当他这样把这件事情，玛利亚的事情给约瑟解释的时候，是最少的解释。弟兄姊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圣灵或者天使的显现，不是长篇累牍的解释，一句话，是你从来没有想到的，是你凭着自己的智慧永远不会想到那个点上去的。约瑟有很多的猜测，一定因为他思量这个事情，但是圣灵怀孕这件事情对于约瑟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也不可能想到那里去。约瑟没有这么聪明。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比约瑟聪明？我们比约瑟聪明太多了，所以我们想了很多的理由，但是真正的答案也许不在那里。今天很多的人需要有一种理性的解释才会放心的去做事。人的构造大部分是这样，约瑟所需要的是最少的解释，更多的顺服。这也是一个考虑，这也是一个考验。圣经里说，神给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的，想也想不到的。有一些诗歌说，好些中断的线索到了那一天都要重新接上，还有很多的事情现在不能明白的，到时候都要明白。我对着弟兄姊妹们说，遭遇的各种压力难处，同情可以解决的方法没有。我实在告诉各位，有些人生病，有些人病痛，有些人遭遇各种无理的羞辱，有些人遭遇莫名其妙的攻击，巴不得圣灵给你解释。但是有一件事情，那个解释常常是你想不到的。为什么？因为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神的原则，有时候是出人意外的。基督教最特别的就是耶稣基督由死复活，没有人想到他的救恩是要靠死来成全的，没有想到死了以后还要复活的，没有想到这位复活的耶稣今天能住在我们里面的，没有想到他也要带我们经历许多舍己的过程，叫做死，向自己死。约瑟在这里得的最简单的答案，可是他需要向自己死，因为他不再能够凭自己的意思来猜测。那么弟兄姊妹们，约瑟懂不懂什么叫圣灵怀孕？我请问你，懂不懂什么叫玛利亚从圣灵怀孕？好多神学家那里解释，有很多人解释，的确根据圣经，读圣经读得非常仔细，我相信约瑟没有那个本领。我们稍微懂一点，但是约瑟虽然不懂，完全的顺服。我不晓得今天能不能讲完。天使预言告诉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弟兄姊妹们，玛利亚生儿子，所有妇女正常的都生儿子，都生女儿，没有什么稀奇。但是稀奇的
是从圣灵怀的孕，是一个儿子。我这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面是说从圣灵怀孕，神竟然道成肉身，圣灵所怀的孕竟然要来做人，这件事情稀奇。我已经说过了，上次我也说了，我们不敢用不敬虔的话来说到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神要来做人？我不知道。神怎么样借着圣灵怀孕来做人？我不知道。感谢主，天使预言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关乎万民的救恩。在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更多清楚地看见神的使者加百列对于玛利亚所说的话更清楚，讲到这个儿子的工作、使命、身份、任务。现在暂时我们就这样假设，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假设约瑟也知道。我们看下去，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上个礼拜我们停在这里，今天又要停在这里。上个礼拜我们很简单的讲说，这个名字耶稣是一个特别的名字。上个礼拜我们讲过罪的问题，以色列人知道神要把他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在这里约瑟所听见的话，天使告诉他说要把他的百姓不是从仇敌手中，不是从埃及人手中，不是从非利士人手中，是从哪里？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相信弟兄姊妹上个礼拜听的不会忘记。这里我再提出一件事情，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什么意思？神拯救。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你看见没有？天使把旧约的一个观念稍微转动一下，变成新约的观念。什么意思？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明白神拯救。今天在新约里面，天使说他拯救，一样不一样？神拯救，他拯救，神拯救就是他拯救，他拯救就是神拯救。他是谁？弟兄姊妹，你不要轻看这几个字，他的名字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使者话里很强的意思，他是谁？弟兄姊妹们，我说过，在旧约的时候很多人叫做约书亚，约书亚的意思叫做神拯救。今天耶稣的名字就是约书亚，可是不同不在于他名字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天使说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而这是约瑟听见的。我不晓得我能不能讲得完，我试试看讲讲。第二个名字，他说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个意思就是神与他们同在。弟兄姊妹们，以马内利的观念在旧约里并不是没有。旧约里面有没有以马内利观念？有的。在士师记里面，大家如果记得基甸的话，你可以看这段历史。在大能的在这个基甸的经历中间，有一位使者向他显现，也是一位天使，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神与你同在了。”那里原文就是Emmanuel， 不是 E， 不是 Ya， 是 Ya Manu， 神同在。基甸怎么回答？ 祭奠说神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足以遭遇今日的事呢？意思是什么？以色列人非常的弱，在那里躲避米甸人，在山洞里面不敢出来，他们栽种任何的农作物的时候，米甸人都来把他们毁坏，所以以色列人没有粮食吃。祭奠在那里打麦子，在酒榨那里储备粮食。所以他头一个问题说，神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足以遭遇今日的事呢？什么意思？基甸的观念里面，神的同在是得胜，是祝福。基甸的观念里面，神的同在是荣耀，是尊贵。基甸的观念里面，神的同在，哦，上次胡弟兄讲过这篇信息，在基甸的观念里面，神掌权，因此他的同在在他的国中。弟兄姊妹们，这个观念是这样来的。但是治理天使给他讲什么呢？天使说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什么意思？他就是神的同在。弟兄姊妹们，你要从几面来了解以马内利的意思。耶稣就是以马内利。为什么？从他的本质来讲，他是神而人者，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耶稣的名字就是神与人同在，大家听见了没有？在这个人世界人中间，神与人同在。或者我换一个方法讲，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死光了，没有一个人，耶稣的身份叫做以马内利，因为他是神而人者。这是关于耶稣基督神性一个最奇妙的事情，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因为他的名字就是神与人同在。刚才我们说他的名字叫耶稣，所以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是神。但是另外一面，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所以你说他是神，因为他是完全的神，只有神能够实行这样的拯救。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他又叫以马内利，因为神与人同在。在这个人身上，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在马太福音刚开始的时候，耶稣还没有降生的时候，他的身份就是神而人者。今天我们用个很危险的字，叫做神人二性。为什么危险？因为很多人从这个想象出去了，岔离了，变成异端了。但是我们可以说神而人者，他是完全的真神，也是完全的真人。不是有些人以为他到了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神把他领养过来了，变成神的儿子。不是。有些人不能接受圣经里天使所说的话，所以一直在找耶稣什么时候变成神的儿子了。他们找出一个奇怪的理论，就是当他在约旦河受浸的时候，在那里神把他领养过来， adoption， 这个叫 adoption theory， 好像人领养儿子一样，神也去领养一个。不是，因为在他降生的时候，还没有降生以前，正在怀孕成胎的时候，天使已经说了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没有将来约旦河，他还是以马内利，不能改变。哦，弟兄姊妹们，在这一章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真是宝贝，真是宝贵，因为把最重要的真理放在这里。昨天我跟弟兄姊妹们讲怎么样读圣经，我们也许有一些地方应当说的，就是真理基本的教义很重要。好像刚才我们讲基本教义，当你读到圣经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些基本的教义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耶稣基督是谁？神而人者，以马内利。但是另外一方面，什么叫以马内利？ 当耶稣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就是神与人同在。你看见没有？神怎么样与他的百姓同在？神借着他的儿子与我们同在，这个叫做以马内利。第三个意思，什么叫以马内利？今天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以马内利，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而且神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改变了基督教，改变了旧约犹太教的许许多多救恩的观念，改变了实质上神同在的观念。感谢主。今天我的信息时间只有到这里为止，下一次我们要再讲一个题目，怎么样应验旧约。所以这里虽然没有讲完，我想弟兄姊妹不会失望。我们已经说了，在应用这方面，不要忘记我们的名字叫做基督徒，不要忘记神的显现带给我们安慰，带给我们指示，带给我们解释。不要忘记耶稣的名字，他的名字是耶稣，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就是神，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能拯救我们。神拯救，他的名字叫耶稣。不要忘记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头一个以马内利在耶稣身上。旧约里面以色列人预表他们希望神的同在，那是外面的事情。新约里面耶稣是头一个以马内利，第二个以马内利在你我的身上。并且我们再推广一层说，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也是以马内利，神与你同在。当然我们不要到处这样讲哈，哎，今天神与你同在，因为我在你中间了，这样人家当你疯子。但是你应当把神的同在带给他，因为你在那里，所以人认识你是基督徒。上个礼拜二，在张敬之老弟兄的追思礼拜中间，我很高兴我去了那里，因为有一个人他听见信息，他跑来跟我讲，他说我真的需要回头，我是基督徒，我好久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感谢主，我们在那里把神的同在带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无论你在哪里，不要忘记今天神的救恩的方法，也要借着你把他的同在分给周围的人。无论到哪里，你要记得你是活在以马内利的境界。我们下一次有机会继续讲。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赞美你，天使所说的话语何等的有力量，约瑟所听见的信息何等的清楚。主，我愿今天圣灵也借着圣经的话，把你的信息清楚地放在每一个你的儿女中间，叫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份是基督徒，叫我们认识我们今天是带着你的光和你的眼，今天我们带着你的能力行走在世人中间。主，一方面叫我们分别为圣归给你，一方面叫我们进到世人中间，因为你差遣我们做了天国的使者，要把神的荣耀和形象显明在世人中间。主，纪念你给我们重大的使命，我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接受这个使命，使我们在地上成为有生命意义的人，主啊，把许许多多的人带到你的面前。主，我求你生真理的光圣灵继续做工在人里面，叫我们更多明白圣经，叫我们更多进入你的话语。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